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静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134首《经道主殿歌》，请弟兄姊妹设立。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到你的施恩座前。 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怀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大能的创造我们，也如此奇妙的满带恩典的牵引我们。我们感谢你如此慈爱满带祝福的拣选我们，使用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奇妙的带领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时刻，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来到你的座前。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往日里许许多多的罪孽和过患带领我们，报应我们。我们感谢你让你的众儿女心欢喜，灵和灵也快乐，坦然无惧的站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此时此刻有一口匍匐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朝见你的心。我们此时此刻有一颗向你呼求，向你仰望，向你敬拜的心。我们此时此刻有一颗向你发出赞美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气息，给我们这样的时刻。亲爱的主，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还要祈求你在你面前得怜悯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愿你眷顾，愿你坚固，愿你保守在座每一位跟随你的儿女们，愿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脚前的你的儿女们，愿你拿去我们内心中一切的创伤，一切的挣扎。亲爱的主啊，也愿你拿去我们生活中心灵中所有的缺乏和软弱。主啊，愿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使我们刚强和壮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愿你格外的保守看顾我们海淀教会今天一天的事工。愿你祝福在广场上，在楼上楼下所有为你献上劳苦的你的我们的同工，你亲爱的儿女。亲爱的主，祈求你祝福我们的诗班，祝福他们向你献上赞美的喉咙，祈求你祝福他们向你献上赞美的心灵和诚实，祈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向你献上赞美敬拜的你的儿女们。愿我们所有的祈求、仰望和敬拜、赞美都能够达到你的耳中，愿我们所有的心灵和诚实蒙你的祝福。亲爱的主啊，祈求你也格外的祝福你的中华儿女，祝福我们的祖国。在这我们祖国，我们全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7周年的日子里，求你格外的看顾和保守，求你咒诅，求你败坏，求你拿去所有发起战争、所有毁约、所有好战的所有的行为。亲爱的主啊，愿你消化所有的君王，让他们那个心能够朝向和平，朝向你的爱。求你祝福所有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候，坚固所有的你的子民们。主啊，愿这里，愿你消化所有君王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朝向和平，朝向安静。亲爱的主啊，愿你保守你所造的儿女们，愿你保守你所造的所有的生灵，也特别将你的祝福，将你的生命给予万国万民。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应许我们，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亲爱的主啊，也在我们全国上下，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华民族要庆祝中秋月圆的日子里，求你让所有的战火能够止息，让万万千千万万的家庭，让万家的灯火都能够在你的爱中得以团圆。亲爱的主啊，也求你，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敬拜、所有的祈求和仰望。亲爱的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如此祝福的让我们迎来了我们教会的圣餐礼拜，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终于成就了这样的祝福。亲爱的主啊，愿你保守，愿你看顾，我们感谢你借着万事万物的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特别祈求你让我们早日能够恢复洗礼的这样的一个圣礼。主啊，因为你在经上 应允我们，是吧？让我们要纪念你的宝血，纪念你的身体，同时信而受洗的也必然得救。愿我们祈求仰望都能够达到你的耳中，也特别求你祝福即将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他在这里主持圣餐礼的时候，求你祝福他的身体，祝福他举起来的手，好让你的祝福能够流进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和慕义的心田。我们相信你所给我们预备的圣餐和圣杯都有你的祝福，有你圣灵在里的运行，能够让我们吃了喝了有你的同在，使我们在你的里边，你在我们的里边。愿圣灵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如此蒙福的礼拜中与我们同在，愿圣灵在这里自由自在的运行，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意的祷告，不靠自己，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我们起因来读：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的人变为有福，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请弟兄姊妹侍立。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同颂主恩。
感谢天父，谢谢本堂大师班领我们献上赞美。 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以及25。《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以及25。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阿们。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贺永花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请你为我们祷告，请你为我们祷告。有请贺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主你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献上赞美，无论是有声的还是从内心发出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每一天对我们的眷顾。主啊，今天当我们到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你亲自膏抹你的话语，也求主你亲自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连接的工作，做沟通的工作，使我们一同被你的圣灵所感。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了今天的正道经文，非常短啊，就是我们可能平常也非常的熟悉。当你听到这样的经文和这样的一个题目，请你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肯定知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祷告的事情。那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来回忆一下，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祷告的大能？就是当你祷告了，然后你会说，哇，神真的听祷告，就有那种欣喜，就有那种惊讶，就有那种感恩，说，哎呀，神真的听祷告。那我们再来想一想，在你的祷告中，是不是常常有他为他人的代祷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祷告就想起来自己，是吧？然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人，可能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祷告中，对别人的代祷有多少呢？前一段时间，英文团契开展了一项线上施工，是一个读书会的一个施工，就是我们会就是在这个线上，我们会读英文圣经和一些英文的灵修书籍。然后呢，每一天都有打卡，当时有几十个弟兄姐妹报名了。那后来到了这个末段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一个小弟兄，他就跟他的组长请假，说他最近几天不能打卡，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啊。然后组长跟他聊才知道，这个弟兄有几天就一直发烧，这个怎么都退不下去，后来一直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就被送到医院，进了 ICU 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跟组长请假，说我这几天呢不能打卡了，我们才知道啊。那大家听到以后结果也很着急，就为他祷告。那几天以后呢，我就看到他在群里面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他告诉我们之前因为一直发烧，甚至到医生说非常严重，以至于要血透的这个程度，但是大家为他祷告，他自己和家人也寻求神。那进了 ICU 以后就再没有发烧，几天之后他先是转到了普通病房，然后呢就后来出院了。然后呢弟兄就说他是被主来医治了，他也在群里面谢谢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因为这种代祷呢给了他很大的一个鼓励还有内心的平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的特别感谢弟兄姐妹们，这一次真的是经历了神的恩典，然后经历了弟兄姐妹们代祷的力量。就以前我都不太相信代祷，然后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需要我尽上义务，然后我就会去代祷，但是我没有发现代祷或者祷告有这么大的力量。然后也真的是就想到我们英文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心里面就特别的感恩，也特别的感谢大家。当这个弟兄在分享他的经历和这段话的时候，他的这种分享和这种经历提醒我有关祷告的事情和代祷的事情。我想可能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必须要祷告的，就是一个部分，我们会要祷告。那当我再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圣经里面保罗是一个特别的 爱祷告的人。他常常劝勉我们要祷告，对吧？不单单我发现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还发现一个保罗是一个特别容易张开口请别人为自己祷告的人。他常常会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请你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请你们为那件事情祷告。他让人为他祷告，为他的团队祷告，他和他的传福音的团队也为当地的教会的信徒来祷告。那么在我们在分享这种彼此代祷之前，我想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圣经中关于祷告的大能、应许和劝勉。圣经中关于祷告的大能、应许和劝勉。我小的时候听过一首短歌，他怎么说？他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去看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无论是他们为某一件事情的祷告，或者是他们为某一件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的祷告，神真的是听祷告。那比如说摩西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这个一些经文哈，我不会一个一个去读啊，可以看一些经文。那比如说摩西的祷告，我们就看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与法老的交涉过程中，这个法老呢总是不同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呢透过祷告让法老还有众百姓看见神的大能。那还有在旷野中，因为百姓怨赌神，就有火蛇进入他们中间，然后这些百姓就去找摩西，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大家可以看到在民数记21章第7节最后就说，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那还有约书亚的祷告，当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约书亚他祷告使日头月亮停住有一日之久，这是在约书亚记的一个记载。那我们再看还有不生育的这个哈拿，他因为别人的讥笑心里特别的苦，他就在神面前来祈求，那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那后来呢，哈拿就在神面前发出赞美，哎，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那还有我们知道的非常熟悉的先知以利亚，他在面对这个亚哈这个恶王的时候呢，就跟他说，他说，我这几年如果不祷告，就必不降露也不下雨。那事情呢果然就是这样成就的，那后来祷告的时候又下雨，然后又露水。那还有呢，这个以色列王西西家，他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就祷告神，圣经上说神看见他的眼泪，那就医治了他。那还有后来当一些百姓呢没有按照记录的这个定律去自洁，就吃了这个就没有照着这个圣所的洁净之旅自洁，那就犯罪了，然后他们也在神面前就是来请求祷告。所以呢这个西西家就为百姓祷告，神听了祷告就饶恕医治百姓。这个是在历代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括号里面有一个小字叫什么，原文做医治百姓，所以就饶恕医治他们。那在诗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神被称作是听祷告的主，在诗篇65篇第2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那在新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门徒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的祷告，他常常退到山上祷告，在重大时刻和重大事件时候祷告，比如说在克西马云院的祷告，在拣选门徒前的祷告，在我们看到的经文上面有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还有这是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他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然后门徒就说，哎呀，求主你来教我们怎么去祷告，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个祷告文，主祷文。那还有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就是耶稣离开那些门徒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跪下祷告。那我们看到在新约中耶稣他常常的去祷告，那不单他祷告，他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应许，在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关于祷告的劝勉，那在 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比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祷告要恒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还有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还有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民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祷告的大能，祷告的应许，祷告的劝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说的保罗他的祷告。我说他是一个很就是很常常去为别人祷告的人，也是很容易很愿意开口请别人为自己和自己传福音这个团队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人。他都为些什么事情来祷告和代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他怎么去为人祷告呢？有的时候是感恩啊，从头一天到现在我都为你们祷告。有的时候为众人有智慧信仰有根有基来祷告。有的时候为着众人的爱心呀知识呀见识有长进来祷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保罗他们这个传福音的团队然后为当地的信徒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经文，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就他们不单单为自己祷告啊，他常常信念是装的一些教会的信徒，说我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啊，常常为你们感谢神，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啊。那还有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还有说，自从听见的日子，我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让信徒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来祷告。还有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感谢我们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看见在经文里面，在这些书信里面，保罗不断的提到我们为你们祷告，常常为你们祷告，不住的在神的面前就是为您献上感恩呀，让你们的信心有根有基，让你们的爱心知识见识能够不断的长进起来。那刚才我们在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保罗也毫不遮掩的毫不掩饰的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不是因为他是使徒，他有权柄，他有能力，所以他光为别人祷告，他还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保罗都有什么事情请大家为他祷告呢？那比如说他会为传福音的门得开而祷告，在哥罗西书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也就是讲明白了。我们看到其实保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呀，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他也有很好的文笔，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对吧？教会的书信。那他也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口才的人，有大量的传福音的一个经验。但在这他请大家为神能够开传福音的门这件事情祷告，他请大家为他自己能把福音分享清楚这件事情祷告。那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常常会想，哎呀，我应该说什么呀？我怎么传呀？我怎么说能够把他打动？我怎么说能让他能听？我什么时候该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请哥罗西的信徒为神能给他们开传道的门和能把该讲的话讲出来祷告，所以他依靠的不是自己啊，而是神来开道路。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不是自己常常忧虑啊焦急，我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我们这为这个事情要祷告。那么我们还看到呢，保罗他为环境祷告，为主的道能行开，还有他能够脱离凶恶而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二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那在主导文中也是这样的，有这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行恶。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保罗遇到了什么，他当时的具体一个环境是什么，但我们从经文中看到他们遇到的难处，就是一个是主的道呢没有办法快快的在那里行开，还有呢就是有无理之恶人的纠缠或者是阻拦。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常常会遇到一些环境或者阻拦，会遇到凶恶。那保罗在遇到环境的时候，他说请大家，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想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也可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祷告，这就是一种彼此的代求，一种代祷。那保罗他还为自己的计划，他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他为自己的计划呀行程来祷告。在罗马书一章十节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在腓立门书一章二十二节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看到保罗当他有计划，他想去罗马的时候，当他想去腓立门那里的时候，他其实知道这个不单单是自己计划的事情，我想去我就怎么样去，而是神带领预备道路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讲出他的计划，他说盼望借着祷告和代祷这件事情得以成就，神能开一个平坦的道路让我到你们那里去。那在新约雅各书里面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有一段话啊，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后来有说，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就人常常会有很多自己的打算计划，但你发现有的时候这个计划，我们常常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左右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所以为自己的这个出行呀，自己的计划，你自己所思所想的，我们来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自己定自己的脚步，想往哪里就往哪里，而是需要主来开道路和保守。可能这几年疫情大家更有这样更深的一个体会，是不是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小组组织活动，就和我联系说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去，但是我当时我是很想去，因为很久没见过大家，也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当时就心里很忐忑，没有办法出去，因为一个是孩子上学，学校有规定有要求，每天需要报行程，几点几分去了哪里，是去超市买菜了还是去公交车站坐车了，每天要报这个行程，然后还有一个堂里也有服侍，那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我是想去，但是主啊，这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带领和允许，所以呢就没有和大家和小组说定。那到了这个临出发两三天前的时候，那学校通知说，因为当时疫情好转，这个状况好转了，说那个从今天开始起不用每天报备了，就按时做核酸就可以。哎呀，我当时就哎呀主啊，这个太好了，要不然我要是报备说我和谁谁去哪里呢，这个就不太合适。那然后还有堂里的服侍，我也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去堂里，我跟牧长要说一下这个事情，如果牧长说你去吧，那我就知道哎你为我开道路了，如果牧长说也不要去了，那我就不去了，我知道你没有为我开道路。那我当我跟牧师说的时候，然后那个牧师说哎你去吧，跟小组一块吧。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感恩，神真的是开道路啊，就是其实就是像保罗一样，他说我想要去你们这里，我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是请你们为我祷告，借着祷告让我能够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呀，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为他人代祷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请别人为自己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了这些经文，看了祷告的大能，应许劝勉，看到保罗他是这样一个为他人祷告的人，也是一个请别人为自己代祷的人。那我想劝勉的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就是这些跟随的神的人，他寻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经历神的大能。那耶稣给我们应许了，给我们劝勉了，让我们知道可以为方方面面的事情祷告，就像我们在会前教师唱的这个诗歌一样啊，不住的去祈祷，在各种的时刻。那我们的祷告呢，不是只局限于自己，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我祷告，我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祷告，我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生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被这种祷告的生活改变了。 那信心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合和环境细节都变得更加的生动和具体真实，因为你为着每一件事情去祷告，你在经历神，而且在这种祷告中我们就更爱神了，跟基督有更近的关系，就好像圣经上说是葡萄树和枝子的那种关系，就是离开牛什么都不能做，就特别近的这种关系。我想起来我们家孩子老二快六岁，然后呢有的时候当他做错事了或者有一件事情没做好，我就批评他，然后他就很认真地跟我说，妈妈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或者他说啊，妈妈那我们得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哎呀，然后我这个批评就进行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你表面上听起来他有点狡辩的意思在里面，但事实上我知道他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和核心，就是因为他经历过祷告，我也经历过祷告这种大能，他也经历过，我们俩都知道祷告是有果效的，但我们真的没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所以就他这种回答其实也常常提醒我有关祷告的重要性。那还有一次当他看见别人家父母去训和打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跟他姐姐说，他说姐你有没有发现，幸好咱们家是信主的啊，爸爸妈妈发起脾气来没有那么凶哈、啊。然后我没有回答，我听见了我没有回答，但是我在想是这句话是对的，如果就是在很多时候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那个脾气我那个哎呀真是着急都没有办法去压抑住，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内心呼求主，如果不是主来帮助那可能他也得挨打，或者说他也跟别人一样享受这种待遇了。所以他说幸好我们是信主的，所以爸爸妈妈发起脾气来没有那么凶，我知道是因为神在帮助，是神在改变我，对不对？那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类似的见证，在很多事情上面神真的是改变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很多事情是做不了，但是我们学会为生活的方方面面祷告，为重大的事情祷告，不是为也为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小事情，每一个需要从外面物质的到内在生命改变的，那我们也学会请人代祷，因为一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的。那下面我和大家还要分享一些祷告的这种实践和操练，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对祷告有困惑，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试图向上帝发出比较正确的或者比较恰当合适的祷告，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永远不能在神面前有一个完美的祈祷，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纯粹的动机或者足够好足够正确的祷告。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那怎么祷告？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用固定的祷文，比如说当我们觉知祷告的时候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觉知祷告文，比如说我们会用主祷文祷告。那在有些教会的传统它有一些固定的祷文可以来使用。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简单的祷告，随时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心里有什么不管你是高兴呀兴奋呀悲伤呀难过，就不管你有什么你都随时在神面前跟神说，然后把它向神交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害怕这种祷告是不是太过于简单或者自我中心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就是你学习在祷告在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和神建立关系就是真诚的和神分享你所关心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经文祷告，你读了经文你抓住圣经中的应许你来祷告，比如说像刚才保罗为教会祷告，让他们的爱心呀知识呀见识多而又多，那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祷告，主啊你让我的爱心知识见识能够多而又多，比如说读到耶稣他的身量智慧还有神人喜爱的心一起增长。有的时候我也会为孩子这样祷告，主啊求主你让他的身量智慧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能够增长起来在我们读诗篇23篇或者其他的经文，就是我们都可以这样，然后像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照着神的真理神的话语来对照自己，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并且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那我们还可以因为圣经中神的形象和属性为出发点来祷告，比如说当你知道神是造物主的时候，他创造一切他随时听我们的祷告，你就会知道你的祷告不是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找神，而是就在这里，就像就在这里的神祷告，敞开你的心就可以。那比如说圣经上说他是我们的父亲天父，表明这样的一个私人关心，就是他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真实情感和真实需要来到神面前，像小孩子一样自由的去分享。那比如说还有像朋友，那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愿意花时间在一起来交流。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某一项事情就是特别的一个祷告，比如说工作的祷告，那圣经上说神是工作的神，对不对？圣经一开篇讲到神创造万物，那也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常常为他的事工祷告。那我们也需要邀请耶稣到我们的工作场所，那我们这种工作的祈祷就会给我们的这种工作的态度呀环境带来祝福，改变这个环境，而且它帮助我们和同事还有领导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神殿祷告的时候，就是知道这样一种祷告，我就去操练自己。那我围着这个行政大楼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可能我没有跟别人说，我就是在这里散步，但是我心里面跟神祷告，主啊，你祝福这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当我围着图书馆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使用这里的资源，让每一个去读这些书的人得到益处。当我去在这个教学楼跟前的时候，我为里面的老师教授为学生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就是智慧，知道怎样去教书，让这些学生也能够学习，能够学好。那最后还有这个食堂餐厅，求主祝福这里的师傅，也祝福这里的饮食，使众人能够身体健康。就是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感觉你跟那里的人的关系更近了，就是可能他都不认识你，但是你为他祷告。那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也是这样的，就是还有我们可能每天有反思的祷告啊，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回顾这一天的经历。我们当这样去做的时候，可能你为着你享用的美食，为着你和朋友在一起花的时间，你献上感恩。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有些事情没做好，没有把神的良善行出来，你会有祷告，你会有认罪。在晚上的时候，你可能也把你第二天想要做的事情跟神交托，邀请他进。当你有这样一个每日反思的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让我自己的操练，我就是觉得上帝的存在使这一天中的每一件事情对自己来说更有意义了，而且对新的一天更有信心。就是我们不仅是在星期天在教堂遇见神，而且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遇见上帝。当然还有很多祷告，比如说静默的祷告，一些专项的祷告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去细细分享。但是我想大家重要的是我们要祷告起来，不要去担心我们有合适的恰当的正确的祷告，也不用担心它的太长或者太短，就是向神祷告。说到底我们的祷告是不完全的，那我们有什么压力呢？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罗马书8:26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为别人祷告的人，也成为一个请他人为我们祷告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平安的、喜乐的，而且是得胜的。阿门。
感谢天父，谢谢贺牧师，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晓得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并且呢，也请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彼此代祷啊！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以下是圣餐礼的时间，弟兄姊妹，可能在你们的桌上、在你们的座位上都已经看到了，我们执事组的同工已经提前为你们预备了圣餐，就是放在那个纸袋子里，请大家确认一下，如果没有的可以举手向执事组示意。另外呢，我们在座位上还看到了一个小礼物，就是一块月饼哈，我们也愿意借着这一块月饼来向大家表示中秋快乐，也让弟兄姊妹彼此问候中秋快乐。好，那请感谢主哈，那请弟兄姊妹呢安静我们的心，稍后请贺牧师主理圣餐。
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圣餐，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那在哥林多前书11:27有这样的27-29有这样的教导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下面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们全体施礼，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有省察的祷告，谢谢主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啊来省察自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就是自欺。因为主，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有犯罪，常常得罪你。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以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此时此刻，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来省察的时候，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愿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借着你的宝血，借着你的身体，再次坚固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每一天来跟随你，每一天来仰望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哥林多前书11:23那里，保罗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从自己的座位前面或者后面拿起已经准备好的饼和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不要领受。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从座位前面或者后面拿起已经预备好的饼和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不要领受。让我们众人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弟兄姐妹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下面有两个报告事项。第一是9月11日第五堂礼拜将举行中秋赞美会，欢迎弟兄姊妹参加。第二项，如果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2维码奉献，愿主赐福。下面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05首《不住祷告歌》，回应牧师的正道，请弟兄姊妹施礼。
下乡无数次
祈祷不都明了，不住祈祷一时叹息，不住祈祷你恩在里，主成熟时万事尽心，不住祈祷主全不义，不住祈祷我与忧愁，不住祈祷你梦拯救，你心若不住真实道，不住祈祷主安排好，不住祈祷常有信心，不住祈祷是最要紧，尽心能足忧愁伤心，不住祈祷主必答应。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等候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请坐，默祷闭会。